考虑，就是英伟达的这个财报，它到底能不能带来 AI 和整个科技的扩圈效应啊？那英伟达这份财报呢，它在毛利率上稍微差了点，这个 73.5% 到 74.5% 啊，没有市场预期的75%高，这也是市场为什么一出来财报盘前就马上下跌。但是在电话会议开始以后啊，这个 conference call 开完以后啊，马上市场转跌为涨，因为市场发现它给的前瞻预期比较高啊，在28年的财报，就下一年啊，它这个营收的增长是 20%、80%， 市场预期是 50%、60% 啊，这说明整个数据中心的建设还是如火如荼的。当然这方面也有市场也有一点点隐忧，这个隐忧在哪里？虽然营收在 80%， 大超市场预期的 50%-60%， 那市场在这儿的隐忧带了一丝丝的隐忧啊，并不是很大。在这儿的隐忧有没有知道在哪里呢？达子财报很重要的啊，它是整个啊 AI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龙头公司了，它的财报要好好看的。对，有人打出来循环融资，就是这个业绩的增速啊，这里面可能有一半是跟循环融资有关系。所谓的循环融资大家知道吗？就是英伟达是吧，他给他的这些客户借款或者担保，然后去买他的 GPU， 买他的数据中心，这块市场是有担忧的。但是呢，其实话说回来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什么，就是说你循环融资也好，利用杠杆也好，这个本身不是问题的核心。问题的核心是你用了杠杆加速了数据中心的建设，那对需求是怎么样，就是需求的速度增速怎么样啊 ,token 的利用啊，推理的发展啊，大模型的这个应用啊和采纳啊。啊，如果这些速度很快，需求端很快的话，其实用循环融资啊也没什么事儿。就是你用了循环融资，用了杠杆推动，其实不外乎就是加速了数据中心的建设。但如果未来的需求是指数级别的，或者未来的需求是海量的，其实这样的融资啊，它只是加速市场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已啊。就是说这个市场担忧的结症呢，啊，一开始看上去是在这儿，其实这个担忧就有点像这个大科技的资本开支 CapEx 比较激进啊，或者 CapEx 这个增速比较高，量比较大，大家的担忧是一样的，本质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能理解吗？你大科技的 CapEx 比较凶，包括大科技开始融资 ，Meta、谷歌、亚马逊都上市场融资，核心也是用来建数据中心的，核心也是加速 AI 技术实施的发展，也是为了满足什么？也是为了满足这个在手的订单的这种需求。那你其实英伟达去搞循环融资啊什么的啊，其实跟这个大科技资本开支扩大本质上是一个道理，都是在供给端在加速什么？利用了杠杆啊，利用了杠杆。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？啊，有点像什么呢？就是你像我们在房地产早期发展的时候。你只要需求足够旺盛，其实房地产早期的融资成本很高，对不对？那些开发商也都承担得了。你说什么5个点、什么8个点、10个点，甚至2分利都承担得了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在08年以后啊，就房地产如火如荼发展的那十几年间，你会发现房地产这个周期行业或者这一套就是这个产业链，它对资金的利率根本就不敏感，就是再高的资金利率它都能吸收，都能吸纳。就是当这个行业啊的需求啊高速发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企业它对资金的利率不敏感，你别管它是4还是5还是6还是8还是10。它都能吸纳，它都能还能赚得到钱。这跟咱们这个就是比如说房地产这个发展其实也是一样，就是核心还是需求端，核心还是一个需求端。所以就是现在这些啊，这个搞这个循环融资也好，或者英伟达给客户做融资和担保也好，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有没有需求，就是本身啊 AI 的这个推理需求包括训练需求是不是还在如火如荼的加速发展啊，加速发展。对 GPU 的这个啊，对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啊，啊对这个啊这个整个算力的需求是不是依然旺盛，整个这个AI 这块啊，会不会有一个扩圈效应啊？会不会有一个扩圈效应？能不能产生啊？就是不光是 GPU 这块啊，包括整个存储啊，包括非成半导体啊，其他的这些公司能不能都带来一个提振的一个效应啊？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观察的一个重点。